定期寿险出现一段时间后，在1756年，英国数学家、皇家学会院士詹姆斯·多德森设计出均衡纯保费方案，使保单持有人按期交付的保险费用处于相同水平，而其一生都能够享受保险服务。这一方案使多德森成为终身寿险之父。在创立均衡纯保费系统之前，多德森本人曾向协和保险社、友好社会、安妮女王1706年特许成立的提供保险服务的组织申请人寿保险时，由于年龄过大而被拒。该机构愿意延长人寿保险的期限，但只限于对年轻的被保险人。多德森指出，承保人每年向被保险人收取一定保险费，并向其提供保险服务，保险费金额合理反映出被保险人的死亡风险。被保险人在投保后的前几年支付较高的保险费，而在后期支付的较少。这就是均一保险费的方案。多德森最终向政府请求授权，创立了一个可以和协和保险社竞争的人寿保险机构。虽然在多德森有生之年未能完成，但爱德华·罗·莫里斯坚信多德森的提议具有优越性，并最终于1762年获准成立了今天所说的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这是世界最早的相互保险组织。人寿保险很快在英国流行开来，但其他国家却没有很快地采取这一形式。对于很多人来说，以死亡做赌注似乎是不合适的，因为死亡的时间被认为是上帝安排的，不在人类可推测的范围内。一些宗教团体的领袖更是公开声明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这种最初的宗教上的反应已经融入一些形式的人寿保险中，许多辖区仍有法律要求，在一份保险单产生之初，受益人要有可保利益，也就是说，被保险人的生存会为其带来合法利益。换言之，为了防止完全的以死亡做赌注，也为了防止违法行为，一个人不能为陌生人办理保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转嫁死亡风险的重要性，但是很少有人还会对生命计时做的赌注抱有热切的期待。美国的宗教气氛不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激进，许多人开始逐渐重视人寿保险的价值。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人寿保险行业达到了一个拐点，这是由该行业的两个结构性转变引起的。第一个转变是，当丈夫为被保险人时，允许妻子作为受益人。在1840年以前，许多已婚女性不被允许自己签署保险合同，也不被允许作为丈夫保单的直接受益人，因为当时婚姻关系本身不被视为是构成可保利益的必要条件，死亡赔偿金将成为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债权人反而比遗孀先一步享受到保险的收益。这一情况改变的契机是承保人与妇女权益倡导者通力合作，促成一些法律的通过，比如许多州自1839年、1840年开始通过的已婚妇女财产保护法。人寿保险行业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的第二个结构性转变是相互保险公司的发展。对于相互保险公司来说，收益不由股东享有，而由保单持有人自己享有。19世纪30年代末，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其他形式的寿险保险公司在进入资本市场时遇到了难题，而寿险互动保险公司由于所需种子资本要少得多，因此能够更顺利地进入资本市场。主要基于上述两个因素，从1840年到内战结束，人寿保险的覆盖范围极大提高，该行业也充分地融入美国经济当中。当今人寿保险被看作是家庭经济保障的基本要素之一。美国寿险行销调研协会利姆拉2010年进行的市场调查显示， 70% 的美国家庭投保了寿险。寿险承保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股份公司，其保单的面值价值达到13万亿美元以上，占有美国国内市场的 70%。 第二类是相互保险公司，这类公司由保单持有人共同拥有，其保单的票面价值达到5万亿美元以上，占有美国国内市场的 25%。 第三类是互助会，只为互助成员提供保险，其保单票面价值总额约3150亿美元，占有美国国内市场的 1.5%。 寿险行业的结余 则由政府部门等其他组织为其承保，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被用于投资，以便赚取利润来偿还债务。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是以固定收益证券的形式存在，早期主要是政府债券，随后则包括抵押贷款证券和公司债券。后来保险公司开始持有更多的上市股权，2000年到2010年间每年增长 5%。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由于越来越多的个人参与到寿险、储蓄和其他投资活动中，这种现象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作为投资载体的确立。储蓄账户第三章讨论了在退休的背景下女佣的生命周期储蓄。在本节我们将分析扩展到储蓄这一投资方式的历史。储蓄协会在19世纪初期得到迅猛发展，他们使以往享受不到银行服务的人群，主要是那些工作的穷人，得以享受到储蓄机构带来的收益。费城储蓄基金会是美国第一家互助储蓄银行，于1816年开始运营。同年开始运营的还有美国第一家获得许可证的互助储蓄银行，波士顿公积金储蓄机构。储蓄银行的数量快速增长，从1820年的10家增长到1910年的637家，存款总额也从1820年的100万美元增长到1910年的30亿美元。储蓄银行的投资领域较宽，开始局限于政府债券，但随后也包括了贷款、公用债券以及大型企业的普通股本。这些储蓄银行多集中于美国东北部，那里有大量靠从事工业生产获得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是储蓄银行的预期客户。与储蓄银行并行发展的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发放贷款，在美国边境地带占据了稳固的地位。商业银行所需资本总额较低，其治理结构也不像互助储蓄银行那样复杂，不像储蓄银行那样需要由重要而有成就的受托人监督银行的稳健性。因此商业银行倾向于进行风险更高、潜在收益更大的贷款业务。这意味着虽然商业银行促进了许多地区的发展，其稳定性却低于互助储蓄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寻求能够帮助他们增加积蓄的金融机构和投资方式，储蓄信贷合作社出现了。这些机构最初的职能是将存款转化为贷款，投放于住宅的建设、维修和再融资中，后来则扩展到汽车贷款和个人信用额度贷款。这些机构对全美国新城市的建设和现代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个人储户能够享受到不错的回报率，他们有多种方式进行储蓄，包括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定期存款、股息再投资、不定期存款等。后来联邦政府设立了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为这些储蓄信贷合作社的存款提供保险，因此联邦政府成为储户的坚强后盾。即便银行业的竞争愈演愈烈，储蓄银行还是挺过了大萧条时期及接下来的数十年，但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中蒙受了损失。对于储蓄银行来说，储户存款所获得收益的利率是有上限的，而当时高利率的环境促使储户纷纷将存款转投能获得更高利润的基金。随着70年代末利率的上升，许多互助储蓄银行破产了。在1982年，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承保的互助储蓄银行的年损失竟高达总资产的 1.25%。 同时储蓄信贷合作社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高利率的影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引起短期利率，这些机构介入资金的利率的提高，但长期利率，这些机构借出资金的利率却没有相应提高。储蓄信贷合作社因此不得不以高利率介入资金，而以较低的利率发放贷款。此外，储蓄信贷合作社还投资于房地产，而这一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衰退，使贷款的抵押率和还款率均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储蓄信贷合作社的困境。再加上当时政府对这些机构的管理极度放宽，导致了极不负责任的放贷决策，偶尔也出现了公然的欺诈，如管理团队套取机构资产等。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力挽狂澜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策略，以避免危机在这些机构中大肆蔓延。幸运的是，由于其结构的优越性，互助储蓄银行不必顾虑股东，而能够以保全资产为中心目标，引入期限更长的定期储蓄存款，将银行与其他机构合并等措施对该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1982年颁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准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收购银行的资本证券及净值证券，以缓解其流动资金的压力，帮助银行度过通胀难关。这些干预手段遏制了80年代早期银行危机的蔓延。1981年底到1985年间，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援助下，共完成了17次互惠储蓄银行并购，涉及总资产近240亿美元，相当于截至1980年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互惠储蓄银行总资产的 15%。 到1995年底，储蓄银行倒闭造成的损失估计有约22亿美元。储蓄信贷合作社情况更差，1986年到1995年间有1000多家储蓄信贷合作社倒闭，总资产超过5000亿美元。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随后无力偿还，需要总额达124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1989年，该机构被并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后来，储蓄机构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实际上，现在的储蓄信贷合作社和互惠储蓄银行与过去相比，在美国储蓄行业中只占非常有限的比重。一项定量研究证实了储蓄行业的这一转变。美联储的数据显示，虽然储蓄信贷合作社一度比商业银行占有更大的储蓄存款量，这种状况在1982年和1983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天，商业银行的存款量达到储蓄信贷合作社的6倍之多。2014年5月，商业银行占有 78.7% 的储蓄存款和小额定期存款，储蓄机构占有 14.2%， 其余的则投资于零售货币基金中。